නමෝ තස් භ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හන්දෝරන් තම ලයිදා චන්සියුයින් ගොල ජීතෙන් තමන් ගෙන් ශිෆු ෂෝ ශිෆු ඔහ හොබු රොන්ගි 4天5天了，我现在才进入状况。但是当我进入状况的时候呢，我要回去了。好，这是很多人的不变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转得不够快。也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在当下就进入状况。好，也许你是过去在别的地方参加过长时间的禅修营的，旧的禅修者，也或许你是第一次走进来，连禅修是什么都完全一无所知的，到底禅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新初学者。但是这个都不要紧，我们来学禅，来学净化内心，来探索佛陀原始的教法，来打开这个朝往了生脱死度化众生大门的第一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打破思想的局限。你不要告诉自己，你看人家修了多久，一个月多少个月了，多少年了，他没有成，我怎么可能这六个星期，就是六天，就是如果是六天七天，这个只是很短暂的时间，我没什么希望，我只是来结缘。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那你浪费了你的时间，也浪费了师父的时间。记得打破思想的极限，不要有一种想法我是初学者，也不要有一个想法我是修禅很久的人，不要有一个想法我只有六天七天，不要，这些想法都不要。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也浪费了你的时间，也浪费了我的时间。因为我们第一步走进来修禅，就要打破思想的极限。怎样打破？你每一次打坐，你要好像就这一支香我就要成功了，可能吗？如果你的心里想不可能，那你也是浪费你的时间，也在浪费师父的时间。因为你用一个重重的思想的极限卡着自己，那我们的努力都是白费的，都是很没有效率的。不要有这种想法。为什么？在自然界的规则里面的确是可能的，你可能是初学者，也可能你是第一次打坐，第一支香坐下去你就入禅，可能吗？可能。这种经历在历史上发生太多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修行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到今天，你会想要走进来修禅，你不可能是第一次接触佛教，不可能，不会，你一定有过去的法缘。也许你说我是第一次走进佛门，我是好奇走进来的，但是肯定不是第一次。所以也许一个人他修了几年，你觉得他是老经验，你以为你不是，你不知道，很多时候是你们忘了，很可能你比那个修了四五年的人更老经验， 可能你在过去修了多少万年，但是这一世今天你可能是刚刚开始走进第一步，这一世的第一步。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不能够说你的条件不如那个修了几年的人，不可以这么想，你不能够这么想。你这么想，那你已经在心里建立了一个思想的极限，卡着自己，那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就很没效率了。我教你也教的疲倦，也没累，也没效率，你们学也没效率，因为一开始你就在心里设了一个关卡，卡着它，告诉自己我是初学者，我需要多长多长的时间来进步。或者是你想，我以前修过了，我试过了，我去试过了三个月我都没有成，哎，这几天怎么会成？不要这样子想，因为波罗蜜的成熟，因缘的成熟不可思议。它不成熟的时候呢，它可以很久很久，就像我们的悉达多太子，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我们的菩萨，在那个修了那个乌鲁维拉森林里面修了苦行6年，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他成佛一天而已，一个晚上而已。如果他有思想的极限，那他根本做不到，因为他没有思想的极限，他觉得我现在身心各种条件都具备了，然后呢他就想可以了。所以第一步，你来修行，第一步你要愿意放掉思想的极限，这个不是很难的事，只要心里愿意告诉自己，师父告诉我可能，历史上这么多大德发生在他们身上也可能，为什么我要说不可能？这个先把那个不可能放掉，这个不可能的思维是非常恐怖的，我们要把真正不可能的事情看成不可能。什么东西是真正不可能的事？你要活在这个苦海里面，然后呢你要得到永恒的快乐，这是不可能。你只有从这个苦海里面跳出苦海，才有永恒的快乐。只要在苦海生灭因缘里面，还在这个五蕴里，依这个五蕴的身而存在，那就没有永恒的快乐的可能啊！你可以证得涅槃，但是呢只有他五蕴舍掉这个五蕴入灭，那个时候才是永恒的快乐。所以这种叫做不可能，那就不要打妄想。但是可能的事情我们把它想象成不可能，那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如果真的不可能了，我们要早早知道它不可能。我们今天来这里学习，就是要通过修行亲自去印证生命里面的一些不可能。只有当我们真正看透看绝了，知道它不可能了，我们绝望了，对应该绝望的东西我们绝望了，我们才能够解脱。对应该绝望的东西我们不绝望，我们还带着那个痴痴的想法黏着它，我们才会苦。众生苦是因为不了解苦，看不透苦，看不透这个生命的本质，所以他们很苦。看透生命本质的人，他的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彻底看透的时候呢，就彻底的解脱了。那当然我说解脱可能你们会吓到一跳，我们这里讲菩萨道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你想解脱很恐怖，我不要走解脱道，让我告诉你们，不走解脱道的就不是佛弟子。三乘都是解脱道，佛也是解脱道，辟支佛也是解脱道，阿罗汉也是解脱道。哪一乘？声闻缘觉佛乘，都是解脱道，只是他们的解脱的含义深比较广的啊，他就要带更多的人度别人解脱，带更多人解脱。阿罗汉他就量力而为，我的能力到这里我就做到这里。其实佛也是阿罗汉，辟支佛也是阿罗汉。好，那我们讲的是最终这个是可能的。在苦海里面要找到彻底的圆满，这是不可能的。永恒的圆满，那是不可能的。跳出苦海，那是可能的。这一开始我们就是这样，那我们的修行就是通过开发新的力量，戒定慧，然后呢 让我们有能力去看清生命的真相。因为佛陀引导众生离苦的方法，就是让众生看清真相。你们自己看，看了你自己看，怎么走，怎么放，不是洗脑的那一种，告诉你啊，你要这样子想，你要这样子背，不是。它是一个很清楚的方法，告诉你怎么样开发新的力量，通过净化内心，通过戒定慧，那新的力量开发出来了，然后呢，让这个有力量的心，有光明的心，有光辉的心去看真相。啊，看到了真相，你自己会知道，那个路接下来的路是怎么样，不用人家逼你走，也不用人家推你走，也没有人怎么样，没有，你自己知道。啊，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整个修行的本意，就是在这里。那我们是来这里学，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一开始先要打破这种思想的极限，不然的话我们开发不出我们新的能力，那没有新的能力，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看到生命的真相。所以思想的极限一定要先打破。我们认为不可能，我们就走不下去了。好，第一点。然后第二，你要真的发自内心告诉自己，这是我要做的事，不要三心两意，做和不做，生命里面就是这样两回事而已，你做和不做而已，不要有三心两意的做，不做我就回去了，享受娱乐，做那至少不管是多少天，一天两天三天，一直像两只象都好，一做下去就告诉自己，我是真的要做的，我清清楚楚要做的。那怎么能够起这种力量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心真正的想做，明白我们要做什么，你真的要做。当然这个要了解的，这种一些基本的了解要有，我们才会拿出那个真诚的心。这个了解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到一些生命的本质，生老病死。众人现在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生命里面的本质，没有任何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过得了，逃得掉。只要有生就有死，就有老病死。这个好吗？那很多人都觉得啊，反正我不怕死，不会有什么问题，什么乐天知命。但是呢，等到真正遇到的时候呢，没有多少个人真的是可以自大的，自大不起来的。最近我都在看一些病人，癌症病人，好像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因缘，去到哪里一下飞机人家就带我去医院去看啊，这个人怎么样，就给他们祝福念经讲解一下，有些人才见了两个小时后三个小时后就死去了，所以就赶还好赶得及在他们临终见他们一下，给他们一点法。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呢，我看到的是不管过去多么的怎么样，曾经有过怎么样的辉煌或者是什么，当病魔来折磨的时候呢，什么英雄都没有了，什么气势都没有了，什么傲气都没有了，什么甚至你要说生命的尊严也没有什么尊严，就是那么的可怜，那么的凄凉。好，这个我们要看清楚，不管我们要走哪一道，要成佛，要成辟支佛，要成阿罗汉，三乘里面你要走哪一道，但是没有享受苦海的折腾的，只不过是说要成佛的人他比较勇猛，他明知道苦海很折腾，但是呢他想让更多人一起走，带更多人，培养更多的力量带别人，那就如此而已。但是喜欢享受苦海的折腾的，那不是佛教徒，不是佛弟子。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允许我们自己的心升起出离心，菩萨更需要出离心， 没有菩萨不要出离心的，没有出离心的不是菩萨。他在十波罗蜜里面其中一个波罗蜜那卡玛波罗蜜就是出离心，这个你一定要有，这个让我们的心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因为生命的本质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它的本质是如此的。好，如果深奥的行苦或者深一层的，你说我看不到，好，但是苦苦跟坏苦每个人都看得到。什么是苦苦？生老病死的苦，表面的苦，得舍，跟不喜欢的在一起，怨憎会苦，喜欢的别离了，爱别离苦，要的得不到，求不得苦，这个是很明显的苦苦。然后呢，坏苦 Viparinama Dukkha， 就是今天快快乐乐所享有的东西，但是它是它的本质是无常的，它会改变的啊，这个就是苦。在乐中也有它的苦，因为它是潜伏的，就好像一个埋藏的一个危险的人物，他就在那边等着，随时在你背后插一刀。你再好再好再好，但是你不知道他随时会跟你插一刀的啊，因为他会过去，他会让你失落，他会让你失望，让你痛苦，因为好景不常在，这种坏苦。然后呢，接下来修行要看清楚行苦刹那生灭之苦，因缘刹那生灭的真相，那种必薄性。好，那么呢，如果我们至少我们能够了解苦苦 Dukkha Dukkha， 了解坏苦 Viparinama Dukkha， 那么呢，这个已经够我们升起 Samvega， 我们叫悚惧心。这个悚惧心不是恐惧，它是一种知道这个苦海万一下地狱怎么办，真的有地狱的那怎么办，真的有六道轮回的那没有保障。那么呢，因为这样子我们有那个悚惧心，我们不要，我们知道这是绝望的，这没有希望的，你要跟生老病死斗斗不过的，在只要选择在苦海里面是斗不过他的，唯一方法，唯一的方法战胜他就是跳出苦海而已。如果有好的方法，佛陀早就告诉我们了，没有，他的方法就是跳出苦海。如果你选择在苦海，不要妄想，所以因为这是没有希望的东西，你战不胜的，战不胜的。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处理起那个处理心，我不想受这种苦，够了，这种苦我不要啊。如果你有这样的决心，那这个处理心能够让你一开始的修行就单纯，你的心的目标非常的单纯，没有要多多东西，没有追求多多世间的成果，你要的是四圣谛的体证，涅槃的体证，不生不灭的体证。那你一清楚了，那有处理性了，那你会发现到很多修行上的挣扎没有了，真的很多的挣扎是因为我们自己心不情愿，烧的不够，苦的不够，然后呢一而再的徘徊，进步了又倒退，进步了又倒退。因为我们一开始立心的时候呢不清楚，心不坚定，那我们一开始知道了，我们处理心升起了强了，那么呢它就单纯了，你会发现到突然间很多很复杂的思维，复杂的杂念，复杂的没有用的梦想，不实在的梦想全都放下，那些贪求也放下，那修行的心就轻很多。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修行有效率的话，我们应该让自己的处理心真很强的升起，建立在生命的真相上。不是，这个不是洗脑的，这是只是佛陀只是通过引导我们多醒觉生命的真相，就足够让我们升起这些新的品质，处理的品质。不是也灌输，不是灌输，这个跟灌输没关系，我们只要多思考一下，想想生命的真相就可以，那我们的处理心就会升起，这形成了我们的一种很单纯的修行的推动力。那如果你带这个处理心，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发愿，愿我能够 全心全意的投入，那些空洞的东西让我至少暂时把它放到完，世间的东西至少，也许你回去还面对家庭啊、工作啊、事业啊，但是至少现在你来了，你下个决心我要把它放掉，至少六天七天放，这个决心可以申请，这是我们最低限度要做到的。那如果你是一个心很大的人，如果你关怀的不只是自己的苦，自己未来的苦，你关怀众生的苦，如果你的心有广大的心量，如果你关心的是众生，那你还可以开发另一种力量，这个力量也是三乘都要的，特别是菩萨，就是悲心的力量。出离心建立在我们对自己的苦，我们不情愿自己苦，我们升起出离心，我们要摆脱这些苦。悲心，我不愿意看到众生苦，基本上都是以苦，都是苦，但是呢，因为看到还想到，哎呀，众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是我无过去数不尽无始以来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还有这一世的。如果我能够离苦，我也希望能够帮他们离苦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啊，这样子的话，那悲心就可以升起了。这种悲心也不一定是只有菩萨的专有的，要发愿要快快解脱的阿罗汉也可以的，因为没有一个证悟者是自私的，没有一个证悟者他会保有自己的得到的好处不想跟人家分享的，只是他的分享的能力有多少啊，这是不同而已。佛的能力当然是最圆满，其他的啊，但是没有一个证悟者他不关心其他的众生，不会，他只是说一般，只是说量力而为，他觉得他的能力到这里，他觉得太苦了，太长远的路他走不下去，他就快点解脱啊，他就选择阿罗汉之道，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可能一个证悟者不会对众生有慈悲心，不会，这不可能，因为他已经完全破除自己的私心自我的时候，悲心是会自然流露的，一定会自己得到法益，会想要分享的，只是分享的能力多少，他的法缘有多少啊，这个不同。好，那么悲心升起，那这个悲心升起的时候呢，那它也是一种很强大的推动力，其实是更美的推动力。那么呢，那个时候也可以带着这个悲心的心去发愿，我要全心全意，众生太苦了，我不可以耽误自己的修行，我要快点成阿罗汉，我要快点成辟支佛，或者我快点成佛，我耽误我的自己的修行，就是耽误了众生的福利。因为一个愚痴的没有智慧的人，自己都没有看清楚，怎么去帮助别人，我们自己心里面大多贪嗔痴，我怎么去帮助别人，所以我要快快克服我的贪嗔痴，以便我能够帮助别人啊！所以悲心也可以成了你的推动力，所以这种心是可以很强的。即使一个修行人他跑到山洞里面他闭关20年30年的也有，但是即使是这样，如果他有悲心为推动力，他虽然是闭关，但是他的心也是很广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无论如何，善用先让你的心升起推动力，你有推动力了你去做，那就很有力量，你没有推动力了你去做，没有推动力你去做，就三心两意，那不如真诚的心。好，那一旦你有了这个出离心和悲心的时候，自己的苦，众生的苦，那么呢，那你从那边升起一个愿力，让自己要奋斗，这个奋斗来自，如果从阿毗达摩来讲，它来自真的翻译成欲了，但是不是那种贪欲的欲，因为贪欲的欲它是 Loba， 在巴利文来讲叫 Loba， 所以我们不要用贪欲去推动力，如果贪欲去推动力，它就很苦了，看到别人修的 比自己好，那心里很焦急很焦虑啊，这个是错误的推动力，会带给我们自己苦的推动力是错误的推动力。佛教的推动力是清净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不会给你苦的，你只是尽力而为而已，在因上做出最强的奋斗，在因上做出最好的努力。但是如果因为某种因素，因缘还没成熟，你还没成功，你不会苦恼的。真正的推动力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贪，那贪不到的时候就一定苦的，很难不苦的，这点要清楚。所以先理清自己的动机和推动力，我是来净化内心的，净化内心我是依什么样的法则去净化内心？我依自然界的法则净化内心。自然界的法则，要你依自然界的法则净化内心，最重要的就是因果，那因一定要对。那如果那个因是贪，那就错了。你贪或者是竞争，或者是从私心出发，那样的推动力它肯定不会让我们进化的。苦因怎么会达到清净的污染的苦因怎么会达到清净的结果呢？不可能，在因果上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一开始要理清楚，我是依因果法则来修行的，来净化内心的。因不能错，因错了就完了，以私心以傲慢心自尊自卑都不可以，什么样的贪心的推动力也不可以。我是真的要净化内心，因为生命有苦，我要净化内心，因为众生苦，我要净化内心啊，很单纯。所以如果你有很单纯的，在努力的过程中才会有正精进。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单纯的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清净的动机，那么呢，我们在拼的过程中，用功的过程中用贪，那越修越糟糕的。我们只是从世间的贪、娱乐的贪转到佛法的贪，贪求佛法的成就，不可以，这个不能贪，这个是我们要它，但是不能贪它啊！你这点要分清楚哦。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好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寻求的，但是不可以贪。友情很可贵，你执着友情，它就毁掉了。真的，什么人都好。师徒关系可贵，但是呢，一产生了执着，师父占有学生，学生占有师父，那就完了。信徒很有帮助，但是呢，我们占有信徒也完了。师父很好，我占有了师父也完了。因为执着毁掉了世上所有的好东西，所以我们要把它放掉。我们放掉并不是说不要用它。钱很好，我们如果我们办道场，多一点护持，多一点人来布施捐钱进来，肯定是好事。因为我们有这些资具，有这种资粮，我们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传更好的法。但是呢，你执着钱，那就完了。所以执着毁掉了世上所有的好的东西。那对修行也是一样。你要来净化内心，要修行，想要证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想要看看过去是现在未来，看看这些因缘关系，想要证悟不生不灭涅槃，好不好？好。但是呢，贪还就不好。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吃饭好不好？好。但是贪啊，那就吃的太过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好，我们一开始要理清楚，我们可以不贪，不贪心吃饭，可能吗？可能呢，不贪心，你可以去赚钱，可是你可以不要贪的，你只是因为要养活孩子啊，要养活，要想要完成这些事，完成那些事啊，你去赚也没有错，但是你贪啊，你就会很多复杂的东西就会出现，复杂的因缘、复杂的过程就会出现，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理清楚。一开始为什么要讲这些？确保大家不要这么冤枉的做邪精进，就是说你要好的结果，但是你做的是错误的因，那不是很浪费吗？我们好不容易腾出一点的时间来做修行，但是我们竟然做相反的事，那不是很冤枉吗？ 不要做这么冤枉的事，先一开始就理清楚什么是正精进，一定是要进化的。如果还没有升起的恶，不要给他升起，已经升起的恶不善，给他过，克服他，消除他。还没有升起的善，让它升起；已经升起的善，让它增长。就是这样子而已。即简单讲，就是一个净化内心，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因一定要对。你要下定决心，我的因不要错，错我就不做，宁可真的还是没办法在因上做对，来见师父，让师父告诉你怎么在因上做对。如果你真的克制不了自己的心，起烦恼，那就告诉快点听，这样子起烦恼打坐没有用，我一定要用清净的心来修，至少你要有愿意这样子做，也许不是马上做到，但是心一定要愿意，心不愿意净化，那整个修行是越修越糟糕的。有些人是越修越没有美德，越修越污染，因为出发点错了，因错了。如果因做对的话呢，你不要担心你成不成，这个成不成不是学生应该担忧的事。为什么？因缘不可思议，这个东西你种下去了，它几时要成果，它有它的因缘，它自己成熟，它有它自己的规则，这个规则也只有佛才彻彻底底的了去掌握。一般的弟子只能够知道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他真正的整个细节的变化，就算你把二十四因缘学完了，它里面真正运作起来的话呢，不是这么好臆测的。所以如果这个臆测这门工作是佛的领域，不是我的领域，那我们去想佛的领域的东西，那我们实在是太不自量和找苦。不要告诉自己因缘几时成熟，怎样成熟，大弟子们有大神通的弟子们，他们也许可以掌握到某个程度，但真正圆圆满满的掌握是佛。那我们一开始认清这是佛的领域，我不要去想，那我应该想什么？我想怎样在因上下功夫，我讲怎么注入对的因。那不要担心，因果真实不虚，不会少我们的，我们因上做对了，不会少的，不会少的，你不会吃亏的，你只是没有办法掌控它怎样成熟而已嘛。但是呢，因是那个种子种下去的，对的因种下去的，它不会少你的，它只是等待因缘成熟。好，那我们就更单纯了，我们把这个它怎样成熟，几时成熟的事抛开，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在因上下功夫，那就简单了。相信因果，你才不会修两下，打一两，做一两支香，开始就比较了，值得吗？我这样子做，这样辛苦杂念来，我值得吗？我现在如果把这个时间我拿，我去赚钱，我又赚了多少钱？你一这样子想的话，你这个东西就索性不做好了，因为呢，不可能这样子想的，你这样子想一定苦的。不要种那个苗下去，就开始在那边看它几时长大，几时结果，然后在那边想，然后去拔它，不要这样子想它。你的工作就是我浇水，我施肥，然后让它得到它应得的阳光的分量，然后呢，种多多，偶尔有一两颗死掉不要紧，然后呢，种多多，希望整体来讲得到的是好的收成。就是这样而已，而且每一个人的因缘成熟的情形不一样，就像你种不同的树也一样。像马来西亚有一种树叫榴莲树，榴莲树要十年，现在他们有一些方法啊，最多快也快到八年而已。再早过八年的，就算有一点结果，那个果不能吃的，不好吃的。那如果你是种木瓜树，可能几个月后就可以得到，就有木瓜长了，就可以吃，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因缘成熟不一样，也并不表示因缘成熟的比较慢的他就是比较差，或者波罗蜜比较差，未必。就像舍利弗尊者，佛陀智慧第一的大弟子， 他从初果到四果圣者，他用了两个星期。那目犍连尊者用一个星期就完成，但是得到的结果，舍利弗尊者的结果是比较殊胜的，所以他是上首第一位的弟子。如果走在左去行脚的时候呢，佛陀后面排下来的就是舍利弗尊者。为什么？因为他的因缘，他需要，因为他要作为一个智慧第一的，未来智慧第一的大弟子，他需要的条件和时间不一样，他需要更长的时间让他的智慧，他的波罗蜜得到充分的成长和成熟。所以不是说慢就是最差的，不要这样子来衡量，这也不该衡量的。衡量人与人之间互相衡量，佛陀是讲不可以的。佛陀讲跟阿难尊者讲，阿难，不要这样子衡量别人，你这样子衡量别人呢，你会毁掉自己。其实衡量自己也是一样，不要这样，可以大概简单的评估一下，但是执着的那种啊就不好，不要。因为只有佛，只有如来，或者是佛称自己为如来的只有如来或者有类似如来的能力的人，才有条件去衡量别人。所以你去讲这个好这个不好，谁好谁不好，我好不好，这些都不要去想。当然不是说不可以讲啊，有些时候只是有很多人因为这种分辨心而掉进了不能前进而沮丧啊，那种就不好。通常我们如果是简单的说，哎，这个人高一点，这个人比较矮，哎，这个人看起来比较善良或善良，那就好。但是如果你真正要去度量，其实要永远要保留。如果我们只是随口讲一讲，那种没什么要紧。但是如果心里面掉进那种执取，度量的那种执取，那就有危险了。或者是因为那个度量而采取什么生命的决策，或者升起沮丧，那就不好。所以最好单纯一点，这些都不要想。你看现在我们就放掉很多东西了，很多东西不要想，不该想，然后你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而已，我来修行。虽然师父讲了很多，我得到一个很简单的总结，我只需要管这一刻，当下这一刻，因为只有这一刻才可以造因啊。过去已经过去了，你要去累积过去的因，不可能。累过去有多少因，多少善业，多少恶业，多少波罗蜜，多少功德，那是过去的了，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了。未来还没发生，你也不能做什么。现在，只有现在我们可以累积新的善因，那就很简单了嘛。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修行就是当下，就是现在。虽然在修行的过程中，如果你在修缘起法，你可以用过去作为你修行的材料，也可以用未来作为你修行的材料，但是那个修行的心，智慧的心，善心是当下。就好像你在读历史，你读历史的时候，你也是在活在当下，也是当下的心在读历史。你在展望未来或者做一个计划，也是当下的心在做这个计划，在展望未来，这点要很清楚。好，那我们的工作就是当下，当下这个心很单纯的净化，我要的是净化而已，怎样？那接下来禅法就走进来了，禅法就走进来了，净化是当下的净化，怎样？一吸一呼，这是佛陀的高明，诸佛都是最有智慧的。为什么？你看啊，我们的佛陀可以用肮脏的目标让我们升起明亮的心。你看，如果是不净观，不净观你可以修三十二三分，也可以修四谛观。很多人不明白佛教为什么修这些肮脏的东西，可是当你依不净观而入初禅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寻思喜乐一清净。五禅支里面有两个禅支，一个是喜，一个是乐啊，这个是佛陀的高明，就是说你给我苦的目标，我都可以转成我的快乐的一个因缘。那你说，那现在佛陀另一个高明，就是 悲心。众生苦和苦因，悲心的目标是苦跟苦因，苦看到众生苦，看到众生造苦因，嗯，造苦因，他们在做杀生的业等等。那我们其实你慈悲众生苦的时候，你慈悲残缺人士是悲苦，其实他也是在他的苦一定是有原因的，不会是偶然的，一定是过去也有的造下的。那么你要慈悲苦，也要慈悲苦因。那现在看到人家恶苦因造苦因，也就是他们的恶，我们也可以升起慈悲心的。那慈悲心可以修到哪里？初禅、二禅、三禅。初禅也是有寻思喜乐一清净，二禅喜乐一清净，三禅乐一清净，都是有喜乐的。啊，这也是佛陀的高明。面对苦的目标、不好的目标，也可以让我们的心光明起来。好，另一种就是我们的呼吸，跟我们最贴近的事、最平凡的事，但是呢，佛陀很有智慧，诸佛的目标，他们都懂得。好，这个既然最平凡、时时刻刻在我们，只要我们活着，都一直都有的东西。好，那就善用它嘛，也就是说它提供你最好的机会，对吧？最好的修行机会，因为它一直都在，就很好了，很好修行了。好，佛陀用这个呼吸来让我们达到净化。你看你在吸呼的时候，你注意吸气，注意呼气的时候，尤其贪嗔痴吗？不会的，是杂念升起我们才起贪嗔痴的。我们注意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心不升起贪嗔痴的。你真正投入注意呼吸的时候是不会的，三心两意的时候呢，分心才会的，专心是不会的。那一刹那注意吸，你吸气你知道吸气，呼气你知道呼气，那你已经在进化。一刹那，来又一刹那，吸啊，又进化了，呼，你又进化了。那么其实这么简单，我们一而一直都在累积我们的那个进化的力量。所以有什么沮丧的呢？因为我们贪图，哇，我们要禅相，我们要禅定，我们忘了我们要进化，我们才会沮丧，才会不开心，才会为了修行而苦恼。可是如果你只是要进化啊，我又有，因为只有迷惑的心，才没有办法注意呼吸。如果你的心可以很清楚，你注意你的呼吸，你能够注意到呼吸，你就很高兴了。我又做到了一刹那的净化，我又做到一刹那的净化。那么在这个净化过程中，还有一个原理，就是重复的原理。当一样东西它一而再的重复，当我们的心，同一类的心，面对同一个目标一而再的重复着那股力量的时候，那个知道，那个醒觉，重复那个专注的时候啊，这种重复因缘它就产生累积一种动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环环相扣，到一个时候定力就慢慢升起了，禅相就升起了，禅定就升起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要很感谢，我可以这一刹那多一个刹那能够注意到呼吸，我又多一个刹那的清净，我们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才会珍惜，才不会小看这一刹那的呼吸。然后呢，但是呢，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一点，那么断断续续的也不够好，我们要善用那个连续性的相续的力量。这种相续的力量就像钻木取火，你们知道钻木取火吗？古时候没有火柴，没有什么的时候，山里的那些，古时候我们的祖先是钻木取火。那么怎么钻？他拿一个木钻钻钻一个洞，这样子钻。如果假使说那个钻木取火要钻60秒，它才能够着火。如果你每一次钻59秒，你就停，那可能你钻了一辈子都没有钻到火星去了。还要连续，如果它的时间就是要60秒，它才能够够热，才能够起那个心火，那你59秒不够，那么你可能转了很久很久，还是59秒，你讲啊，我没希望了。 可能下一刻你只是连续转它一个六十秒，你火心火就早燃起来了。这里很重要，所以我们其实呢，一在大家在这里学习呢，是学习什么时候训练到自己的心能够连续不中断的转它六十秒。也这个是一个比喻，就是连续的转，转到它能够起什么？起光明，起升起禅定，是这样而已。所以但是呢，连续转正这个能力不容易培养，因为我们的习惯太糟了，生生世世来的习惯就是打妄想，胡思乱想，乱跑贪嗔痴。现在我们改我们的习惯，这一次转就像学习钻木取火一样，转转转到四十五秒啊，下一回我学转到五十秒啊，转到是五十五秒，那五十九秒啊，到后来你能够连续转六十秒啊，你就成功了。所以以前的训练都没有浪费。同样的，你这样子专注呼吸，第一，每一次专注你已经达到净化，有功德。如果你是在专注呼吸的状态下死去，你肯定投生好的地方，这个师父可以给你保证，肯定投生好的地方。好，那么呢，如果你连续专注，那个力量是一种连续性的效果啊，它的力量是很大的。就像那个六十秒，如果你的那一秒，等下又再加一秒，又再加一秒，一直中断的，那么呢，你的六千秒、六万秒都没有达不到那个效果。但是呢，连续六十秒，它就达到效果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来禅修营三天五天才入禅的，他有些人拖了好几年就是不能，因为他一直都学不到那六十秒连续不中断。让我告诉你。你连续不中断，不要起杂念的话，一支香你就可以差不多禅相就非常亮了，甚至可能入定啊。如果没有入定，再下一支香你就入定了。真的，不用做几多的，你做两支香就可以了。但是为了达到这两支香的功力啊，你要训练。但是如果你能够一鼓作气的话呢，可能不用很久。讲的这些是讲禅修的基础和心态，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禅法太简单了。禅法不用讲太多的，是那个心态，我们要克服的是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心态。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力量爬上山，但是太多太多的人背负着很多的垃圾，或者有些人他们就是叫有些地方叫垃圾，背在里面不肯放，背在背包里面不肯放，所以很沉重，所以爬不了，或者爬爬一下退回来。那基本上把这个抛掉，如果每一个人下一个决心，我把我的那些障碍抛掉，我全心全意的在这里用功，我告诉你，这几天你会看到你的生命的光彩，看到你的内心，找到一个内心的法的力量，会不用很久。可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至少有一点进化的那个滋味。当然波罗蜜的成熟我们不敢承诺，但是呢，如果你五天六天或者七天连续很投入很真心的，然后不要跟人家说话，不要讲闲话，不要去注意，全心的投入去做这个对的因，如果你做的都是正精进，我敢肯定从这里走出去你的心不一样。愿意不愿意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机会，如果你愿意全心全意的去做啊，接下来很单纯，我们注意的时候呢，修注意就是在这个呼吸这边，这个人中这边前面上他的气或者是鼻尖啊，这里的气，如果是不能够注意的很精准不要紧，开始的时候未必要要求太精准，就是整体这边啊，直到呼吸就可以了，不要强迫，要喜欢，你喜欢它，你喜欢的东西呢，心就会贴，很自然就贴着它，不喜欢的东西呢，你越抓它，它越跑了，因为你其实你在排斥它，但是你又要抓着它，它就跑。如果你喜欢，你根本不用逼自己去抓着它，你喜欢它，它就贴着它，它就不跑。然后呢，定力的原理是这样的， 如果你能够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长时间安住的话呢，定力就来了。记得这一点，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长时间安住。那什么是稳定的目标？呼吸。它也许它一直在变动，吸呼吸呼，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门户这边守护它，这个门户是稳定的。啊，在这个稳定，然后就像那个，你就像那个锯子一样，你在锯东西的时候呢，你的视力是一直看着那个锯的那个地方。如果你的注意力是跟着那个锯子的话，你可能一下子就晕了。但是你的注意力，人当人家锯东西的时候，注意力一定是在锯的那个角那个地方的。所以现在这里一吸呼吸就在这里，就像一个守门员，他不会就跟着那个人进进出出乱跑，他是在那个门口守护着，算多少人进来，多少人出去。他守护那个门口，他就不会错了。但我们守护在这里，所以那个气，那个目标是气，气息，那个目标是气息。所以他碰到我们鼻尖啊，这里这一带，其实一吸一呼，他撞击的时候，你就那个门户那边守护着他，他稳定啊。然后你一时间一久，你不用想我要怎么样的逼出那个定力，这是苦命的。你只要很开心的、很专注他，很欢喜的专注他。时间一久，定力自己找上你，你不用去逼出你的定力，定力自己找上你，那就对了。很简单的，就是注意它，没有别的方法。吸你也注意它，呼也注意它。那么在这个阿那巴那萨提苏达恩波念经里面，或者是大念珠经里面，也有第一品，也是在讲到这个阿那巴那四念珠。大念珠经讲四念珠的第一个生念珠品的第一品第一个部分，就是在讲这个安波念或者入出息念。那他就讲开始知道吸气呼气长吸短吸其实都一样，基本上他要知道的就是连续不中断的注意。那么佛陀用几个方法来讲注意，为什么简单？一开始一个人他学看人的时候呢，他能够看出那个是男人女人啊，还不错了。然后呢，过后呢，他看着仔细一点，我们叫他啊，你看细一点，注意他的眉毛啊、眼睛啊、鼻子啊、耳朵啊等等，啊，这些注意。然后呢，他的特征，啊，再看，然后就看得更仔细了，啊，他心就更细了。所以一开始他就会只是讲简单的吸呼长短啊，这样子而已。所谓的长吸就是时间长，很深长，可是注意在这里。短就是比较急促，那这是短长，这基本上是概念，基本上就是让我们醒觉知道它。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知道很仔细的时候呢，开始从头到尾，开始中间结束，吸气的开始，吸气的中间，吸气的结束，呼气的开始，呼气的中间，呼气的结束，到后来的时候呢，吸呼你就是全时间在这里专注。专注那个气息，记得是气息，就在皮肤这边稍微上一点点那个地方，那个气，注意它。那时间一久，定力就来。然后呢，有一点小小的技巧，就是你要欢喜，你注意呼吸的时候要欢喜。啊，所以通常呢，如果是很有爱心的人呢，他休息来就容易，因为。通常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呢，内心就会有很多喜悦的感受，也会很舒服很健康的那么很健康的很舒服的心呢，他专注的通常是比较容易，他心会贴着他。而我们的感受是一种力量，滥用感受的时候呢，感受很恐怖的，可以杀人的，可以很嗔恨的。但是呢，好的感受它有一种大的力量，它让我们喜欢贴近它。你真的去喜欢他，感受很乐很欢乐开快乐的时候呢，那心不跑，很紧紧的跟着，不用很辛苦的。很多人认为专注一定要这样子很辛苦，这样急，不是的，你只要很欢喜很柔和这样子专注他，他就不跑了，他就不跑了。啊，通常我会做一个比喻啦，但是这个比喻没多少人明白，所以但是如果你能够明白的话呢，对你会很有意义的。就是呢，让你的心好像被它吸引，而不是逼你的心去注意它。好像被它吸引，那你问自己，有什么样的心，你的心是被吸引的？在清静的状态下，比如说你看到这朵花，哇，很好，很感兴趣， 你会有压力吗？不会。
是当你不喜欢，你逼着自己去看花，但是你都不喜欢花，那他就有压力。如果你很喜欢，你看它，这个很美啊，他就很自然的被它吸引。如果你能够训练到你自己的心被这个呼吸吸引的话呢，那我可以告诉你，没有几乎没有不能成功的，会能成功的。这个世界上一种天才，所谓的天才就是能够把一个重要的事情重复的做，做到它成功为止。那这是整个修行的重点，带着一个欢喜的心，长时间守护着这个门户，让它专注，长时间让你的心被它吸引，好，那就成了。那其他的方法呢，都是为了应付禅修者个别的状况，其他的善巧啊什么都是为了应付大家的状况。如果你能够很单纯，不要有太多状况的话呢，那这道指示已经够你修下去了。然后接下来也学师父会讲这个讲那个，但是你要记住它关键的原理就在这些。你掌握了这个记在心里，刚才讲到现在到底有多少，只是要讲给大家明白，总结起来就是一刹那的功课而已，不是教你做一个小时的功课。是时间上是写哇坐禅一个小时半，其实呢你只要做一刹那的事，你不要去讲一个小时半，一刹那又一刹那，当下只有这一刹那。好，那么可能有些初学者会觉得啊，一个小时半很恐怖，不要担心，我没有教你们一个小时半一定要坐禅。如果真的不能站起来，不要离开那个座位，不要离开座位，尽可能不要离开，这也是一种训练，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心会放逸的啊，等下就跑想要换位了要怎么样。你告诉自己我不能坐我就站嘛，站也是很好的禅法啊，有很好的姿态，站着就好了，过后有机会以后再讲解站立禅，现在简单站就可以了。如果要站得稳，稍微双脚齐肩也就可以了，那就站得稳。如果要集中一点，双手放后面也可以，然后呢双手放后面，两个手抓在一起，然后双脚齐肩，然后站，你可以站一个小时也可以，如果你要啊，然后呢你就坐下去，真的不能了脚痛了，那就站起来啊。当然如果能够克服面对脚痛这个东西，我们过后再讲。好，所以简单讲就是这样子，让你的心很单纯，只做这一刹那的事，站着也是注意那个门户呼吸，坐下去也是它。然后呢还有一样就是日常生活行住坐卧，尽可能，除非你真的有些东西你做不到，比如说听法的时候大家专心听法，礼佛的时候专心礼佛啊，那个时候没有讲要专注业处。那其他的时候在这个道场的单纯环境里面，尽可能任何时刻都专注在你的呼吸，走路啊转身啊穿鞋脱鞋都专注，尽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装水那边漏洞，我们太没效率了，要装到几时？这个正念之水我们要杜绝那个漏洞，那就是说任何时刻，虽然行住坐卧里面也许大对初学者来说不能够达到太深的定，初学者是做不到，但是呢它至少让你减少漏洞，减少到什么程度？减少到你不起妄念为止。就是说如果你在走路你还有那个空闲的力量去想东想西，那就是说你有空闲的能量浪费掉，而且是漏洞消耗能量，就把这股力量拿回来专注在业处就可以。你能够虽然说行住坐里面没有不容易百分百，因为呢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还有其他的心路过程，就是看到听到还有别的心路过程在产生，但是呢至少你能够不要再起妄念，那叫做成功。这种努力叫做行戒明觉，时时刻刻都不忘你的任务，你的业处。在这个四明觉里面，第三个明觉，Gojara Sampajana， 就是行戒明觉，就是这个不重视这个的人呢，几乎都浪费时间，都很没有效率。真正懂得修有智慧的修禅者会很重视这一点，就是行住坐卧不专注他。啊，当然有些人在禅修中心，他说：“哎，我看到那个大修行家，他没有这么做。”当他到了那个层次，到了一个层次的时候呢，他们有些时候未必是这样子做，他们有别的做法。他们也许别的，因为有些时候还有禅定自在的时候呢，他走出来，他可能培养另一种心觉，因为正念的领域可以内在，可以外在，可以深，可以广，可以狭窄。但是现在初学的时候，我们是以一个小的目标来培养我们的正念。当我们的力量很强的时候呢，正念的领域很灵活的。好，那初学的时候呢，就是以一个初学者，不要去找人家来比较，别人没做那是他的事，我做。大修行家很厉害的，他没做那是他的事，不关我的事，我做。因为初学者这个基础要很重视，要很认真守护着他。其实真正你会看到，即使是那些修行很好的，当他真正走进他自己密集修行的时候呢，他也会守护这个的，真的，他也会守护这个，时时刻刻守护着他。所以基本上你的世界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有这个呼吸的目标。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禅相出现取代了你的呼吸，就是光明出现，呼吸变成光，光变成呼吸，那个时候自然的你的注意力会跑去看光的，因为那是比较强的目标，而且是真正稳定的时候，可以是比肯定是比呼吸还稳定的，那个时候那又不同。那么只要还没有到那个阶段，那么呢我们一定要以这个呼吸为开始，是这样子。当然还有别的禅法了，但是我才来几天，我只教阿那巴那这个禅法。除非你真的是以前修过别的方法，那再来说。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在我们自己道场，我们教的禅法比较多。这个也教，有些人用这个方法入门，有些人用另一个方法入门都可以。但是我们这来有限的时间，通常呢，我们教这个，这是最主流的修行。好，那就是这样。然后呢，其他的规章呢，你们要遵守一下。这里有写给你们的，大家好好的遵守，特别是不要说话，不要干扰到别人。修行不要干扰别人，修行干扰别人的话，你造下那种干扰人家的业，这个不好。以后自己修行自己也苦，不要造这种业。言语啦，什么干扰别人，不要。而且修行本来我们就要知道，大家都带业而来的。坦白讲，大家都带业而来，对不对？有谁是这么圆满的？没有，没有人这么圆满的，所以大家都有他的不圆满的缺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小心。我们都有业，天天都在有业，时时刻刻我们都有业在成熟的。那如果我们不小心讲话啦、做事啊，刚好你冒着不好的业，有些时候冒在人家的身上，不好，互相干扰。大多数的人没有那种承担力，初学的人不容易有那个承担力。你的问题丢给他，你的问题你也没解，他也没解，他又担了你的问题，他的问题丢给你，他自己也没解，你也没解，那就两个人如果交换问题的话呢，通常就是他有两，他变成有两个问题，他也变成有两个问题，真的，他要想自己的也想别人的，对方也是想自己的也想别人的，那就不好。所以通常呢，在修的过程中呢，我们只注顾一，只照顾自己，只顾自己，不是自私，这不叫做自私。帮人家有能力，而且要在适当的时候帮人有效率、有结果才帮。其他的时候最多是静静。在佛陀时代呢，佛陀时代有一个榜样，去共修的榜样。当时有三个伟大的、很殊胜的弟子，一个叫阿努拉达阿那律尊者，天眼第一的；另一位是南地亚尊者，另一位是紧密拉尊者。他们是怎么共修的？他们不说话的，他们五天才坐在一起讨论佛法，其他的时候都不说话。然后呢，要做什么用手势比一比，那请来来，如果要个东西很重的，自己一个人扛不起来，还是招招手来大家一起扛，就是这样而已，尽可能不说话。 尽可能。而且呢，说话有什么损害？第一，它可能让你的心里增加很多思考；第二，你可能干扰到别人的修行；然后第三，你耗能量。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很珍惜我们的能量，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容易，不容易在修行的时候充电，很多时候是耗，一直到有一天你的修行越来越成纯熟的时候呢，你的修行才会带给你充电，很强的充电效果。开始的时候呢，通常它是比较消耗的，因为还没有善巧嘛，心身心的掌握还不善巧。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去耗能量很不好，不要去耗，不要耗，能够少耗点能量就少耗点能量，能够少说话就少说话，不说就不说，最好是词语，哦，是这样子。所以要其他的规则，尽可能不要干扰到别人，行在房里啊，如果同房了啊，不要去干扰到别人，动作轻一点，轻便一点。温稳一点，不可以粗鲁，尽可能不要粗鲁，粗鲁会干扰到别人，所以这些要小心。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做，然后呢，我们就形成一种共修的力量。如果是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人走在一起的话呢，共修的力量是强过独修的力量，一加一大于二的啊，那个力量，共修力量，你自己修没有这样强，跟别人一起修反的力量更强。如果大家发挥出共修的力量，如果没有互相干扰的话呢，那肯定是独修比较好的。如果是大家都不成熟啊，他就会一群不成熟的人在一起修行啊，就是搞糟的，大家都辛苦。但是大家都很体谅，很有爱心，我也希望别人成功，我也不要干扰到别人。啊，如果别人修得好，我随喜；听到别人有报告好，哦，随喜。随喜本身就好，妒忌就不好。随喜，我们自己随喜，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加强了，我们的功德就加强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存在让别人得到启发，也让别人更有那个好的磁场，好的力量去用功。所以我更加要小小心心的，不要干扰到别人。不只是如此，我们如果我们的勤奋也会启发到别人勤奋，那更好。我守纪律，别让别人也感觉到守纪律，大家都有一种共勉的那种力量，那时呢，共修的力量就跟着开发出来了。所以大家记得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谁啊，有一些干扰到你啊，我们自己不要干扰到别人，但是如果别人干扰到我们呢，我们要包容、原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惯性，包容。不包容就没有可能共同前进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有我们的缺陷，都有我们的不圆满，不可以要求人家一走进来，你来走进来，你来学佛，你要有很圆满，不可以这样子要强求别人。如果是很圆满的，用不着修了，就是因为我们不圆满，我们知道我们不圆满，我们才来修。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要随喜我们那些不圆满的同修，他虽然不圆满，但是呢，你要赞叹世间有多少人会要来自己净化内心，来守戒。有人来守戒，虽然他有缺陷，我们就要高兴了。我们要这样，这包容本身就是照顾众生的第一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好，好，当我们有了这个了解，我们拿对心态。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世间最珍贵的事了。不要小看这个呼吸，从这个观呼吸以后，你看清生命的真相，看清究竟法，看清轮回真相，因果真相，就全靠它了。这个是入门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你要知道它是多么的重要，入门第一步。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不要小看一吸一呼，它是能够带我找到宝藏的第一步，所以让我珍惜它。好，就这么说。那现在听了法，我们大家回向发愿呢，简短的了啊。第一个愿呢，愿这功德帮助我消除一切的苦因、一切的漏、一切的烦恼。第二个愿，愿这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呢。然后第三，
把这功德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愿众生随喜我的功德。好，师父念的时候呢，你们也念呢。伊当咩不娘，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伊当咩不娘，尼巴那萨，巴扎哟河都，妈妈不娘巴冈，萨巴萨达囊。Bajima Te Sab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du Sa